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其实，社会会不断的进步，或是人生会不断的成长，与细心观察很有关系。过去，有位名叫詹姆斯·瓦特的小男孩，他静静地坐在火炉边，观察着上下跳动的茶壶盖。他想知道，为什么水汽可以使沉重的壶盖移动？他从那时起就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长大后，他发明了蒸汽式发动机。另一个人名叫做伽利略，他在意大利的教堂内对着来回摆动的吊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中得到了启发，终于发明了摆钟。又有一个人，有一回他在埃及法老设宴款待邻邦君王的时候，他是在御膳房里为法老准备丰盛菜肴的一位厨师之一。他不小心把一盆油打翻在炭灰里，而这厨师急忙地用手将沾有炭灰的油脂捧到厨房外面倒掉。等他回来用水洗手时，意外地发现手洗得特别干净。这厨师觉得很奇怪，因为平常要去掉油污，都得先用细沙搓一遍，然后再用清水洗掉。而这一次他没有用到沙子，就可以将油污洗得非常干净。于是他请别的厨师也来试一试。结果每一个人的手都洗得非常干净。而后王宫的厨师们就把沾满油脂的炭灰当作是洗手的东西，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肥皂。一辆汽船，一间蒸汽磨坊，一辆蒸汽火车，一块肥皂，都是开始于一个细心的观察。同样的，面对人类的历史，如果你也懂得细心观察，用心领会，我相信你也会有满满的收获的。今天又到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又来讲说《武则天》第14集的时间了。下面我们就将宝贵的时间交给王寿南教授，期盼你我都能够细心聆听。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各位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故事。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啊，反武后。宰相裴炎啊，不赞成出兵平乱，反而要求武后把政权交出来，还给皇帝，引起了武后的不悦。有人告裴炎和叛党勾结，一同谋反。于是 武后就下令逮捕裴炎下狱，命令御史大夫千卫道来审判。裴炎是个脾气很刚直的人，他被关到了监牢里去，仍然自认为忠贞不二，语气高昂。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审判官求情，裴炎对劝他的人说，宰相下狱啊，哪有苟且求生自我保全的道理。裴炎抱着不屈服的态度，这当然对他不利。在朝廷上，裴炎下狱当然是一个人人关心的事，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当作话题来谈论。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宰相刘景先、胡延焕等人对武后说，他们认为裴炎不会谋反的。胡延焕说的最明白，他说裴炎是社稷的忠臣，有助于国，对于皇上尽心尽力，他的忠心是天下人所共知的，臣确切知道他不会谋反。刘景先也接着说，如果裴炎反了，那么我们这几个人岂不也都反了吗？武后说，裴炎的谋反有证据，只是你们不知道，我晓得裴炎谋反，你们各位不反。武后虽然说你们各位不反，但是没过多久，刘景先跟胡延焕等人都被逮捕下狱了，免了他们宰相的官职，改任命了几个力主裴炎谋反的官员来做宰相。在徐敬业起兵以后的第20天，裴炎在洛阳被斩首，武后下令抄家，结果裴炎家里面竟然毫无家财，连一担白米的存粮都没有。这个宰相的清廉真是让人家很叹息啊。宰相谋反是国家的大事，只用了十几天，这个大案子就结了案，裴炎被判死刑，而且立刻执行，而负责审判的千卫道立刻被武后提拔为宰相。这样的过程跟结果，就不难发现裴炎谋反这个案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冤狱。另外有史书记载说，裴炎在监狱里面受严刑审问，裴炎招出和徐敬业有联络，而且还企图趁武后到龙门旅游的时候带兵突袭武后，要挟持武后，逼武后还政给唐睿宗。可惜武后准备出游的那一天，忽然下起大雨来，武后宣布取消这次旅游，裴炎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其实所谓裴炎的招供，完完全全是审判官千卫道伪造出来的，因为这个伪造的供词不合逻辑。如果裴炎真的跟徐敬业勾结，他在武后面前必然的心虚，不敢表示意见，怎么会别人都赞成派兵去讨伐徐敬业的时候，他一个人反对用兵呢？那岂不是铺路他跟徐敬业勾结的阴谋吗？其实裴炎的内心是坦荡荡的，他才敢讲那种话，请太后把政权归还给皇帝，徐敬业就没有起兵的借口，那么就不用派兵了，乱世也就平定了。所以啊，裴炎提出不用派兵，不是和徐敬业勾结，而是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平定徐敬业的乱世。 至于说裴炎想趁武后到龙门旅游的时候出兵突袭，这真是异想天开的荒谬事情。因为武后的身份等同皇帝，武后出游身边保驾的必然是禁卫军。依照唐朝的制度，宰相是没有权力来指挥军队的，宰相可以调度一点点防守京城的少量军队，这些守卫京城的军队主要的任务是维护治安，没有什么作战能力，所以这些守卫京城的军队类似我们今天的警察而已，它不像禁卫军，禁卫军是全国军队中间的精锐，所以想要在禁卫军的保护之下来袭击武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裴炎在中央政府做官做了很久，做到了宰相的位置，难道连这一点点的尝试都没有吗？所以这一定是千味道假造出来的伪证，这个伪证合于武后的心意，所以做伪证的人升了官做了宰相，因此可以确定裴炎之死是一桩政治冤狱。武后为什么要杀裴炎？这是因为裴炎是武后称帝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裴炎对李唐帝国绝对忠心耿耿，当他发现武后大权独揽，把唐睿宗当成了一个木偶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觉得不妙了。当武后要追封武家祖先为王，并且为武家立宗庙的时候，他几乎可以确定武后的野心是在夺取皇帝大位。如果武后真的登上皇帝宝座，那么天下就不是李家的了，而是武家的天下了。裴炎效忠的对象是李唐帝国，如果换了姓武的人拥有天下，那就是改朝换代了。裴炎是不可能把效忠的对象转移过去的，所以有害于李唐帝国的时候他会加以反击，这就是武后要追封武家祖先为王，要建立武氏宗庙的时候裴炎反对的理由。唐中宗说要把皇位让给他的岳父韦玄贞，裴炎会吓得赶快去报告武后，裴炎和武后用最快的速度废了中宗，免得那个昏庸的唐中宗真的把李家天下变成韦家天下了。当武后专政迫害唐睿宗，让唐睿宗变成了一个木偶皇帝的时候，裴炎是既恐惧又心痛的。徐敬业起兵反武后，裴炎的内心是赞成的，他希望武后放手把政权交还给姓李的皇帝，于是他直率地表示武后应该把政权还给唐睿宗。裴炎这种赤裸裸对李唐帝国的始终，武后看成是他通往称帝道路上的大障碍，必须赶快要除掉。裴炎的下狱和被杀是武后计划的一部分，无所谓公正合法的审判，完完全全是 政治阴谋的结果。武后连自己亲生的儿子女儿都可以除掉，何况是和自己毫无感情的臣子呢？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当裴炎被关到监牢里的时候，有一个部将叫做姜慈忠。姜慈忠奉武后的命，从洛阳啊到长安去办事。当时武后和文武大臣都在洛阳，裴炎也被关在洛阳。那京师长安呢，就由刘仁轨来负责留守。刘仁轨向姜慈忠询问东都洛阳的现况如何，姜慈忠就说宰相裴炎啊以谋反的罪名啊被关起来了，我早就觉得裴炎有异于平常。刘仁轨就追问一句说，哦，你早就发现裴炎有异谋啦？姜慈忠点点头，很肯定地说，是的。刘仁轨明白姜慈忠是在自夸有先见之明，其实这是落井下石的行为。刘仁轨十分痛恶这种小人，于是不动声色地对姜慈忠说，他要请姜慈忠帮忙带一个奏章回洛阳呈给武后，姜慈忠就欣然接受了。刘仁轨的奏章写得很简单，他奏章里说姜慈忠早就知道裴炎谋反而不报。这个奏章密封起来交给姜慈忠带回洛阳，姜慈忠回到洛阳把刘仁轨的奏章呈现给武后，武后打开了奏章一看，就痛骂姜慈忠知反不报，立刻下令处死姜慈忠。姜慈忠其实并不真的知道裴炎有没有异谋，他只是一种事后的吹牛，自夸有先见之明，结果这种自夸害了自己。当裴炎下狱的时候，镇守边疆防御突厥的一个大将军叫做陈务挺，陈务挺也上书给武后，为这个裴炎啊辩冤，说裴炎忠贞爱国，不会谋反。武后看了这个奏章十分的不高兴，有人告陈务挺和徐敬业的党羽啊有勾结，武后呢也不加以审问，就派了左阴阳将军裴绍业到陈务挺的军中去，杀了陈务挺。陈务挺是当时的名将，善于带兵作战，将士们都很敬佩他，突厥更是听到陈务挺的名就不敢前来侵犯了。陈务挺被杀，军中将士们无不悲愤的痛哭，而突厥听到陈务挺已经死了，大摆宴席庆祝狂欢。其实武后也知道陈务挺 是一个杰出的将领，但是他并不后悔杀了陈武廷，因为陈武廷极可能是他称帝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裴炎的侄儿叫做裴佑先，17岁，非常的聪明正直。当这个裴炎被杀的时候，裴佑先写了一份这个奏章，他在这个封面上写作密奏，要秘密的呈奏。内文很简单，就说要见武后当面报告。武后曾经见过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就立刻召见了。武后问裴佑先说，你伯父谋反，你还有什么话说？裴佑先回答说，我怎么敢来诉冤呢？我是来为陛下的利益来献计的。陛下是李家的媳妇，先皇去世以后，陛下大权独揽，排除李家的宗室，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诬陷为有罪，我对陛下所作所为感到可惜，陛下应该恢复儿子的皇位，自己在宫中修身养性，这样的话可以保全武家的子孙，如若不然的话，一旦天下大乱，那就无法可救了。武后听了大怒，命人把裴佑先拖出去，裴佑先被押走，还回头的大叫说，现在听我的话还不迟，这样一连说了三遍。武后气得拍桌子，下令把裴佑先打100棍，然后流放到边疆地区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王寿南教授的分享。很多时候好像对的事情不见得在世上会有好的结局，待会儿我想和你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节目到这儿，送你一首由盛小梅所带来的好听诗歌，我用信心抬起头。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痛在温暖我。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祷告还没有蒙垂听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他的意念高过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在空中陪伴您的是张德仁。
祷告还没有蒙垂听的时候，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神的意念高过我，生命是你所造，一 交托，你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的时候，主啊，求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张德仁。当我听完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这段武则天的故事，我所想到的是基督信仰中的信心。面对在地上，在历史洪流中没有信心的人，即使他是忠心耿耿，我们所看到裴炎的结局是不好的结局，你会觉得他明明是忠心的，他做的是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见得在世上有好结局，而做坏事的却在人生终了的时候不见得会有不好的报应。其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正确的，只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报答与报应的时间点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是掌管历史的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以为他可以无法无天，反正没有报应。有一些人却对于忠心做好事的人在世没有好的结局心中有所不平。其实你我心中不用心怀不平，因为在基督信仰中告诉我们，有一位掌权的主，他将要来施行审判。所以基督徒面对许多地上的不公不义，其实我们可以处之泰然，而这种处之泰然是因为基督徒懂得用信心抬起头去看那在乌云之上掌权的主。期盼您都可以认识这位爱你而且要施行审判的耶稣。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